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各位同学你们好，我们上次讲到在二十世纪初头二十年，中国教会进入了一个黄金的时期，而这个黄金的时期是受美国宣教运动的开展以极大的影响和推动。那我们具体到这个黄金时期中国教会的一种兴旺的状况呢，我们可以分成几个方面来谈。首先我们来看就是一个和合本圣经的问世，这是我们看来是上帝赐给中国教会最宝贵的礼物，是把他的话语以大家最能够接受的一个版本的形式啊赐给了我们。最早大家都知道马礼逊来到中国，他们翻译的是神天圣书。那到五口传教时期，就是1842年到1860年，全中国向福音开放之前，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翻译版本，叫伪伴译本。只不过呢，这个时候他们的翻译呢，有一些争议存在，这个争议也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了，就是译名之争哈。英国的宣教士就坚持把 God 翻成上帝，而美国宣教士呢就应该认为翻成神。最终呢就决议说美国圣经公会出版神版，而英国圣经公会出版上帝版。到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圣经也分成神版和上帝版，而神版呢在前面会有一个空啊。开始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以为是出于尊重的目的，因为在古代的文献当中，对于人的尊重或者对于某事情的尊重呢，会往往是空一个格，或者呢是高起两个字，那样高起来哈，另起一行，往上放两个字啊，两个格。但是后来我发现呢，其实不是，就是版要改成上帝版的时候，就不用重新排版哈，就是上帝两个字，而神是一个字，所以神版前面会有一个空。那这个是五口通商及传教时期。那传教有一个发展时期，就1860年到1900年一个发展时期。我们会发现呢，新约旧约仍然在很多很多的翻译工作都在进一步的展开。像杨格飞他就翻译那个浅文理译本，因为中国的文字在当时书面语是文言文嘛，啊，口语是各地的方言啊，互不通。中国的文字只有在文言文写成文字方面是全国通用的，你不论是说的温州话，你还是说的是广东话，你写文言文都是一样的，都是知乎者也啊。那就有这个浅文理的译本。另外呢，杨格飞呢，他作为一个伦敦会的宣教士，他来华工作了57年之久，他认为文言文呢不适于平民百姓啊，所以他尝试呢去走这个浅文理的译本。就是这个浅文理就好像是水浒传啊、三国演义，这是浅文理的代表，你读它呢老百姓读也不那么深奥啊。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宣教士在各地都有方言译本，比如说广东话的译本、上海话的译本、福州话的译本，有厦门腔、有宁波腔、有温州腔。而且他们还把福州话这种土话呢用拼音啊写出来，用编了一套拼音，以至于呢有一些啊不识字的老人家、老太太都可以呢用拼音来写信。你只要会讲福州话，你又学了这个怎么用拼音来表达你的音，你就完全可以用福州话来写。所以以至于文革的时候有人揭发说这个老太太里通外国，会写外文信哈，其实不是她写的是英文的书信，而是写的是她福州的拼音啊，这样的方式。所以你看到这宣教士来华100年，一直都在致力于把圣经神的话翻译成中国人能够读懂的。那么在1890年各地的宣教士呢在上海召开译经大会，因为当时呢很多的译本了，不同的教会都有不同的中文圣经译本。所以在这次1890年的宣教大会 就讨论是不是能够解决各差会各自译经多达十几种，如果算上方言译本就多达30多种这样的一个局面，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共通的译本。于是他们就做出决定啊，是以英国修订译本，就是 ERV 这个英国修订译本作为翻译中文译本的根据，成立了3个委员会做翻译，分别翻译文言文、浅文理和官话，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口语的这个官话的译本。那中国在当时这个社会自己本身变化的非常的快啊，晚清慢慢突然发现文言文并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中国已经开始白话文运动了，而刚开始白话文运动的时候没有什么白话文的课本，就用福音书来作为他们的课本。所以在1907年百年大会的时候就决定取消呢深文理和浅文理各自翻译的计划，就两组合并，就一个文言文就可以了。所以在1919年呢就完成了文理和合译本，在同一年官话和合译本也就同时完成了，后来就改为国语和合译本，简称呢就是和合本。它是中国第一部由各差会的西教士合作完成的一本白话文圣经，而且非常感谢神的是这本圣经成为了整个中国教会统一使用的圣经，一直到今天啊，有差不多100年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宣教士为中国教会带来的非常重大的贡献，这可以作为头20年一个非常教会黄金时期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表现呢就是大复兴运动啊。首先是东北大复兴，点燃复兴之火的人是一位宣教士古约翰啊。古约翰他第一个福音工厂是在河南的北部，那当时戴德生写信给他提到说，弟兄，如果你想进入河南省传福音，一定要以西代步啊，就是你一定要祷告。那1907年这位古约翰去了朝鲜，当时正赶上朝鲜的平壤大复兴，他在那里停留了3周，回到中国路过东北，就在一些教会当中分享他在朝鲜所见所闻。然后1908年第二年古约翰再次的到东北领会，他就带来了东北教会的大复兴。他在东北各个教会所传讲的信息大致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撒迦利亚书的4章6节就成为了他的一个信息的主题。他在东北空间上带出了一个大复兴，超出了东北，而且影响了中国其他的地区。在时间上这次复兴呢，一直到1908年高潮之后仍然呢余波未尽，有的地区甚至持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才告终结。这是东北大复兴。另外一个大复兴呢是山东大复兴。早在1908年美国北美的长老会宣教士叫郭显德就开始在山东各地进行福音布道，然后呢他的中国弟子也就中国门徒啊丁立美牧师就在山东开始倡导学生福音会。这是山东大复兴的一个特点，就是有着学生福音布道的这样的一个特点。1910年由山东潍县广文学校发起的中华学生励志布道团就推丁立美牧师为干事，唤起基督徒学生立志终身传道这样的心志。当时的团员有1170人，决志传道的将近一半，就是530人决定献身传道。1925年丁立美牧师继续的在各地布道，他的足迹遍及河北、河南、东北、长江下游一带，带动各地的复兴之火呢熊熊的燃起。东北大复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他们是在各地教会都仿效着山东农村搭台唱戏这样的一个地方风俗，因为一旦搭台左近的老百姓都会非常的关注啊，都来看到底要唱什么戏。他们是在会场扎起帐篷或搭起这个棚子啊，所以在当地呢很多就称为了大棚布道这种方式。 吸引了很多的人来看，也有很多的人信主。好，另一个方面，我们看这个大复兴或者是头20年中国教会发展的黄金时期所带出来的一个现象呢，就是信徒人数，还有海外宣教士在华人数，还有在华差会一个迅速的增长。我们首先看那个中国基督徒人数的增长，在1900年中国基督徒新教教徒的人数是8万人，而到1920年就发展到36万，4倍多。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1918年有统计各省受参信徒人数的百分比，虽然我们说信徒发展人数非常迅速啊，但是其实当时教会统计人数，基督徒的人数更重视的是那个领受圣餐的那个人数，也就是受洗的基督徒领受圣餐的人数。在当时呢，最大最多的是哪里呢？是广东。广东占整个当时受餐信徒34万人数的 18%，其次是山东占 12%， 福建占 11%， 也就是当时基督徒人数最多的三个省是广东、山东和福建。它的这个特点你可以看得出来，都是沿海地区的，对吗？沿海地区是基督徒人数最集中的地方。但是有一个现象呢，你要特别留意和有趣的是，广东在1918年基督教的在华第一个黄金时期，它是第一位的，但是你知道今天它是垫底儿的。很多的学者他会研究广东为什么从基督徒在整个全国基督徒人口最高的变成了最后的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当然到今天没有一个定论，你可以去思想。如果我们的听众学员里面有广东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可以自己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其次呢，二十世纪初海外在华宣教士的人数也迅速的增长。1900年在华宣教士是1500人，我指新教的，到1919年就上升到6600人，迅速的翻升。这个表现的是中国作为海外最大的福音工厂啊，迅速的投入，各国的教会都投入宣教士到中国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你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初来华的差会的数字也是非常快的增长。1900年有61个差会在华派遣了宣教士，而到1919年到了130个差会，也就是他在中国整个世界基督教会在中国宣教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人力、物力、祷告。中国成为了二十世纪圣灵工作最为明显的地方信徒的增长非常之快。不过呢，我们另外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当这么多的差会派了这么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实际上呢也把海外新教的一些特色呢也带到，这就是宗派。19世纪的美国是一个不断出现新的宗派的一个时代，至1890年全美都已经有了143个宗派。而1907年百年大会的时候，中国教会合一和自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当年资深的宣教士吉约翰在他的发言当中就期望说，我们或许可以在这第二个世纪之内，也就是在中国宣教第二个100年之内，将中国的教会，将一个中国的教会而非50个不相关的组织交给中国人，作为外国差会的一个遗产。你知道宣教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你去到一个宣教的工厂开荒传福音，带领门徒，建立教会。当这个宣教地的教会成熟了，宣教士就应该撤离了，他们就应该向其他的地方 再去开荒，为主建立教会。所以他们的期待呢，就是在中国是一个全世界目前最大的宣教工厂，有那么多的资源投入，已经100年了。他们期待200年，第二个100年开始的时候，他们能够达到一个目标，就是将来他们撤离的时候，留给中国的是一个合一的教会，而不是一大堆各不相干的宗派。其实这个合一的看法在20世纪初是世界基督教先新教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潮流。这个潮流呢，受影响的是开始于1910年爱丁堡宣教大会。这次大会把合一运动带给了全世界的新教。他的主持者呢是穆德，而这次宣教大会的目标就是全面的检讨更正教的普世宣教工作。参加者来自世界各地1000多名代表。这次会议是近代教会发展的一次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不同的教会的领袖第一次聚集在一起，认真的交换意见，共同的思考推展福音工作的策略。这次大会他们形成的决议是成立国际宣教协会，要保持与各地区各宗派各差会的联络，持续性的推动普世差会事工有效的持续的展开。所以新教尽管有很多的宗派，但是他们在哪里期待有一个合一的一个联合呢？就是宣教。在这次大会上有5位中国的基督徒代表参加。那北京的程静怡这个年轻人，他在大会上做了7分钟的限时讲演，也就是只给他7分钟，他代表中国的信徒向西方教会第一次的表达了中国教会寻求自立这样的一个愿望。他批评差会带给中国教会的那种宗派和宗派主义。他在大会的发言当中公开的宣称说，我们中国基督徒对你们的宗派主义毫无兴趣。这给与会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爱丁堡宣教大会成立了续行委办会，也在穆迪的主持之下调查各地宣教的方法和问题，维持并且推动教会在宣教事工上面的彼此合作。所以程静怡呢就作为中国代表当选为委员。1913年穆德来到中国，3月中国教会的领袖和西教士一同在上海就召开了全国基督教大会。这是一次非常盛大的聚会。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的宗旨就是使全体信徒渐归合一，并使世界万民显实基督为神子，即为人类之救主，故愿在中国各教会亦于此时实行合一。这是他们的目标。全国大会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呢，就是根据爱丁堡会议的模式选举了中华续行委办会，就具体的推动中国教会的合一。它是由中西方人员组成的。这个委办会呢是一种顾问的性质，是中国各教会和爱丁堡续行委员会以及西方各国的宣教机构联络的一个机关。那么程静怡呢就当选为中方的干事。在这时候呢全国各个差会呢也推动的这种合一运动，而且慢慢的初见成效。中华续行委办会的委员包括了在华大部分的公会，就是大部分的宗派，比如说圣公会、长老会、美伊美会，就是寻道卫理公会，就是伦敦会、宣道会、浸信会、内地会、信义会、巴瑟会、美部会、监理会和寻道会。这些大部分的公会呢都在续行委办会里面成为委员。也就是说这个合一运动首先具有了相当大的代表性大家都在一起。另外许多海外的宗派呢在华逐渐的联合起来，统一名称，联合的整合的机构管理和事工的统筹。比如说各个国家不同的这个来到的中国的信义宗呢就成立了中华信义会，那浸理宗呢就成立了中华浸信联会， 啊，圣公会就成立了中国圣公会，各长老会成立了中华基督教长老会。那监理会、美以美会、巡理会、巡道会、美道会，这些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宗派背景呢，就成立了中华卫理公会。啊，而在这样的一个合一运动当中，最有名的、最大的成果，可以看作两个哈，是最大的成果。一个是中国基督教中华基督教会的成立，它是由长老会、巡理会啊来一同联合成立的，啊，各个宗派的一个联合，在中华基督教会当中推动。另外一个成果呢，就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那委办会呢，将自己界定为一个临时的委员会，啊，它属于是过渡的性质。它存在的时限呢，就定在下一次全国大会的召开。而下一次全国大会呢，是在1922年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大会。就在这个次会议上，产生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是一个正式的协会。它的目的就是培养与表达在华基督教会的团契与合一，以及实现世界上教会在主内为一体，并且为这项目标提供一个联合祈祷与合作的机会。所以它的功能就界定仅为顾问与咨询的性质，其实是一种基督教协会这样的一种性质。好，那在我们看新教在华迅速发展这样的一个成果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需要有一些横向的比较，我们才知道如何的定位。这个横向的比较是你可以看天主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发展的状况。那其实天主教在中国高速的发展也是在这个12年间啊，它的这个成果是非常的巨大的。1900年新教在华只有八万人，刚才我们提到只有八万名信徒，当时天主教在中国有多少呢？有72万。所以其实你看到天主教在中国的力量比基督教、更正教、新教要大很多，因为他来华时间早嘛，他在中国的全境的这个教会的建立的发展比1860年以后新教进入到中国内地还早很多，因为他很长时间在百年禁教的时候都已经成为地下教会，在当地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并且我们上次讲过是已经进入到中国家庭当中，已经很稳固的扎根在中国社会了。所以他在1901年就有72万信徒，而基督教新教在1920年发展的36万的时候呢，我们看天主教新教在1912年就已经有143万信徒了，它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而它的神父的人数1901年是1375名，到1912年呢是2298名，也是发展的非常的快。但是你会发现有个特点哈，天主教的人数、信徒的人数远远超过更正教，但是他的神职人员在1900年跟更正教差不多，更正教是1500人，他才1300多人。但是到了更正教发展到1919年发展到6600名宣教士在华的时候，他们在华的神父的人数才2000多人，也就是信徒远远的超过更正教、新教信徒的人数，而这个神职人员却少于更正教。他用很少的一些人呢，在管理着一个庞大的一个教会，而且他成立了新的教区，并且成立了公教进行社这样的一个全国协会式的一个机构。那在神职员的教育和学术水准方面，天主教呢也远远超过新教。他在上海创立了震旦大学，是当时天主教在华唯一的一所大学。这表面看来呢，其实天主教它在华发展的策略和新教明显不同。新教是快速的发展，人数大量的投入宣教士，并且在中国大办教育和医院。天主教不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哈。另外，我们再简单的看中国东正教。这个时候的特点呢，就是开始在华宣教，在直隶 就是河北、湖北、河南、江苏、蒙古地区呢，设立了32个宣教中心，并且呢1902年东正教会呢任命了北京的主教，扩大了在华的宣教的人数，办了15所学校，有500多学生。那1906年在华俄罗斯正教的信徒有3万人，其中华人信徒呢才725人，到了1914年华人的信徒到了5000多人。那当然这个时候最重大的他的成果呢是1922年中国东正教脱离了和这个莫斯科因为当时莫斯科已经是苏联，1917年苏联沙皇政府倒台，那1922年中国东正教会呢脱离了莫斯科牧首区的这个隶属关系。那1924年呢俄罗斯正教呢在北京建立了中国东正教会，在北京设立总会，下面管辖着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和新疆教区，这就是当时中国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在华发展的状况。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为中国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主给我们非常实在的应许。主，你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长处，有什么值得你爱的地方，而是因为你无条件地爱我们，就为我们而舍弃自己的独生子。主啊，你的爱是一个不偏心的爱，是非常公平的爱，你的拣选也完全是出于你自己的心意。主啊，我们感谢你，正因为这样，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完全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拣选。主啊，求你就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人，他们还没有得着你的怜悯，没有认识主的爱。这些人他们可能是残疾的人，身体有残障的，有的人我们看来好像很难接受的，好像同性恋的人一些吸毒的人，一些经常赌博赌钱上了瘾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看他们不顺眼，不愿意亲近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但是主啊，我们知道原来你爱他们就好像你爱我们一样，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你所创造，是你所爱的人。主啊，求你把你的这份爱放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也看见这些人有他们可爱的地方，以至于我们能够接近他们。主啊，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些骄傲自以为是的地方，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冲破这些自以为是的这些框框，这些捆绑，让我们得着你赐给我们的自由，有一个自由的爱，自由的行动，去爱这些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主啊，因为你爱他们每一位，主啊，就让我们带着这个单纯的爱心关怀去接触他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现在有些基督徒的群体已经开始关心这些人，求主加添他们力量、信心、勇气，做更多的事情，把主的爱跟他们分享。主啊，求你怜悯，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要匍匐在